俄罗斯军队集结袭击乌东地区，泽连斯基继续寻求美欧支持。上海疫情严峻，管控严厉，美国屋苑批准上海总领馆非紧急雇员和家属自愿撤离。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美台关系稳定升温。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立法满43周年。台湾关系法对于美台关系和台海稳定有怎样的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根据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当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星期天炮击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和一些住宅楼。卢甘斯克州长表示，北顿涅茨克的3栋公寓楼被烧毁，2名老人被撤离，但没有人员伤亡。由于俄军迅速占领乌克兰的计划受阻，俄罗斯已经任命了一名新指挥官，以进行对乌克兰东部的持续攻击。美国官员周日确认，他是60岁的亚历山大·德沃尔尼科夫将军，是俄罗斯最有经验的军官之一。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德沃尔尼科夫曾在叙利亚和其他战区对平民实施暴行。乌克兰东部各地的城市周六都响起了空袭警报，乌克兰官员呼吁东部的平民进行撤离。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持续攻击与在北部的首都基辅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首相约翰逊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一同出现在基辅的街道。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准备与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集结的俄罗斯军队进行艰苦战斗的同时，也寻找外交途径终止这次战争。俄罗斯的入侵已经迫使超过1000万人离开家园，并造成数千人死亡和致残。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于周一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讯会面。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印度增加俄罗斯能源进口。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将继续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的后果进行密切磋商，并减轻其对全球粮食供应和商品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美国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最近访问了印度，他表示，美国不会为印度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设置任何红线，但不希望看到印度迅速扩大采购。拜登此前曾表示，四国集团中只有印度在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行动时有些动摇。印度试图平衡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但与四国的其他成员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不同，印度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上海的新冠病毒疫情依然不见好转，当局实行分片封城，上海居民恐面临断粮、断菜、断药和断医的困境。美国国务院针对此严峻形势，允许上海总领馆的非必要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必要雇员的家属可选择自行离开上海。美国大使馆还发出告诫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涉及疫情防控的任意执法。中国谴责美国向在华本国公民的提醒是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但是中方没有具体说明美国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提出了什么无端指责。四月十号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纪念日，台湾关系法对于美台关系和台海稳定有怎样的意义？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来了解详情。金谷，我们知道本身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是原计划在4月10号当天访问台湾的，但是最终呢是由于确诊新冠而延期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安排也还是体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重视。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系法对于美台关系有怎样的一个意义？
是的，如你刚刚所提到的呢，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的第43周年。那这是美国当年呢与中华民国断交和中共正式建交之后必须要定的一套法律，来规范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呢，重新定义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那意思是呢，美国在终止了和中华民国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之后， 美国的国会授权美国政府继续来维持台美之间民间的商业和文化等其他的关系。那当年由美国的前总统吉米卡特签署，到现在已经43年。那最近呢，我们就是要说到了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其实从俄乌的冲突开始，台湾内部就一直有在讨论说，美国没有介入俄乌战争，到时候中共打台湾怎么办？美国是不是就会放台湾自生自灭？那在台湾可以看到俄乌战争打了多久，这个讨论呢其实就维持了多久，这其实可以显示出台湾内部有许多人都非常的恐慌。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台湾的国安局长陈明通日前也有说到，美国没有介入这个俄乌战争是不想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除此之外呢，美国除了没有派兵帮乌克兰打仗之外，其实已经有动用各种手段来介入俄乌战争了。那我们的国安局长也有说，美国和乌克兰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法都可以介入到这一种程度，更何况台湾和美国之间有台湾关系法。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台湾有任何的问题，美国的介入一定是会更深的。那为什么台湾的国安局长可以这样说呢？那他这样子讲是有一个背景，其实一来在美国的政策里面呢，从来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台湾拥有主权的。那第二个就是台湾关系法的规定，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未来的作为，都是在威胁太平洋的和平安全，美国将会严重关切。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台湾关系法对于台美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基本上它是被视为美国协防台湾的一个法源依据。好啦，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台湾关系法，就要说到台湾与中国的两岸关系啊。现在这个台海关系在近几年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台湾方面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对于美台关系又有怎样的表示呢？
中华人民共，我们刚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是强调这个台湾人民台湾关系法是一个非法的，将台湾关系法视为美国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但两岸关系，譬如说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就显得这个台湾关系法越来越特别的重要。怎么说呢？其实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有明文规定，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以及技术，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那除了物资和技术之外，当然法案也有一项，就是说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就是让台湾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一个行动。那谁最常威胁台湾？当然就是中共。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在美国要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共都会气得跳脚，就说美国来违反这个一中原则。但其实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在，所以美国的政府呢，还是会依照这个台湾关系法给台湾出售武器。那4月10号呢，的确是这个法案签订的43年。台湾的外交部也有特别做声明，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呢是维持两国紧密伙伴关系和台海和平的一个重要基础，强调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友谊。像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呢，也多次重申要遵守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光是拜登上任以来呢，就已经3度来对台军售了。那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不是也计划要来访台湾吗？这其实都是代表了一个台美关系的稳健发展。好了。
是，那么另外金谷，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就是曾经发表台湾自救宣言，也是奠定台湾民主基石的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先生，他是在8号过世了。那么据了解，他也是参与了台湾关系法的一个立法过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好，彭明敏先生呢，是在对台湾民主有很大贡献的一个人物。那其实台湾也曾经有经历过一段很长的专制独裁的时期，台湾能有现在的民主，其实都是靠非常多的前人来努力的，彭明敏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呢，是为了想要实现民主，流亡海外20多年。那他有发表一个台湾自救宣言，那这也是就他提出的。那为什么要提出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台湾当时的总统蒋介石就是以反攻大陆为名，在台湾颁布戒严嘛，实施军事统治。那在戒严之下，台湾的人民基本上是没有人权的。所以彭明敏在1966年提出这个宣言，要当时的台湾政府认清不可能反攻大陆，要提出这个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还有重新制宪尊重人权的一个主张。他其实在半个世纪之前 前呢，就已经提出台湾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他也因为这样的主张，被一些台湾人称为这个台独教父，也因为这个宣言呢，遭到威权的这个国民党政府呢判刑8年，然后特赦出狱之后，1970年开始流亡海外。那彭明敏呢，也很早就认清台湾在国际上立足的一个重要性。像中华民国当年蒋介石是坚持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汉贼不两立，所以被逐出联合国，这也让他觉得非常遗憾。那他还做过什么呢？就是多次要求这个美国政府呢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解除戒严令，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参与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台湾关系法的立法。应该说呢，在这个台湾关系法建立之前，那彭明敏是这个台美协会的一个董事。那所以他在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当中呢，1978年他有到美国的众议院来公证的一个公听会来作证。那在彭明敏的眼中呢，台湾关系法呢是可以维护和加强台湾住民的一个人权。那他本身是非常重视人权的，刚刚也有提到，像彭明敏其实也有说过，像台湾只要做任何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即便是深化台湾的民主，都可以被中国解释为是破坏现状，激怒中国。他认为这个非常没有道理。所以呢，就彭明敏的立场来说，他也提过就是台湾关系法的一个重要性。他认为呢，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台湾来落入这个中国的势力范围。那美国也借着就是台湾关系法这部国内法来保障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国家利益，并且确保台湾不会遭受到任何的武力威胁。那因此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这个是他的主张。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特约记者金谷带来的详细报道。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纪念日。过去的43年来，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指引，也是美国一中政策的基础之一。当今在台海紧张局势升温、俄乌战争扰乱和平秩序的背景下，台湾关系法更加受到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王教授。
好啦，你好。
王教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台湾关系法可以说是美国处理美台关系的一个原则，那也是美国的一中政策的基础之一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的这个43年来，台湾关系法是如何为美台关系来提供指引的？
我觉得过去这43年的这个执行的话，有三个特色。那在我在讲这三个特色之前的话，先稍微个人回顾一下。那么43年前这个台湾关系法在制定的时候，我个人还在大学里面，是大学的1年级。刚才你们在台北的特派员提到说，就是说台湾的人对于说，就台湾人民的话，对于这个局势的话很关切。那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见，在1978年当卡特总统宣布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气氛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立法的话是绝对有必要。那这个所谓说成功的话，有很多的母亲，那不管是在台湾台美人士也好，还有包括从我这个纽约州这边选出来的两位国会议员，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去年103岁高龄去世的伍尔夫国会议员 Wolf。那么他是 Lester Wolf， 他是主要的一个撰写者之一。另外的话就是那时候亚太小组的这个主席叫做索拉兹。所以成功的话是有很多的母亲的。那我现在提到的刚才那个三个特色，为什么台湾关系法到现在为止43年还是屹立不摇，甚至有可能还有53年、63年都不一定。第一个，我觉得台湾关系法它之所以能够这么样的久远的话，最主要是它跟区域安全挂钩，而且国会当初立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为了要制定这个法的话，是为了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它跟美国的外交政策跟这个区域安全紧密的相关。比如说他提到说这个立法的话是为了要解决一个外交的难题，因为在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跟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那么这个午夜之后一分钟以后美国不承认了，那什么东西改变呢？事实上照这个以前的最后一国务院最后一任这个国务院这个中华民国科长费浩伟大使，他讲说没有改变， 改变的只是美国的这个政策而已。所以要怎么样能够维护美国，维护跟促进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广泛密切友好的商务文化及其他的关系，有必要制定一个国内法来推动，然后也宣示说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重大的政治安全经济的利益，而且是国际的关切。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常不提的哈，但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它的前提是奠基于在台湾的前途必须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然后以是任何以非和平的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包括禁运还有这个封锁，都是为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为美国严重关切。那我觉得像这些文字的话，是美国的基本政策，这个是台湾关系法它能够屹立不摇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是我刚刚提到，它在虽然说是没有了外交的承认，但是它用这个国内法来做一个替代，所以可以说在功能上来讲的话，它延续了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广泛的关系。比如说像第四条提到说，在美国政府提到任何有跟国家的话，它基本上对于台湾来讲也适用。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台湾虽然失去了这个外交的承认，但是还可以得到这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可以在法院这个提告和被告，然后在移民法上面的话可以有他自己的一个配额，然后甚至于台湾的护照的持有者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免签证的待遇。那第三个特色的话就是说，通常来讲的话，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行政当局主导，但是在跟台湾的关系上的话很特别，就是说国会的话从头到尾就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讲说，台湾的前途的话，不但是有行政当局在照顾，而且还有立法当局在照顾。那过去的话，行政当局跟立法官当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自从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这个威胁逐渐升高，而且美国政府把这个台湾关系法摆在中国政策的这个它的一中政策的这个文件之首的时候，这个行政跟立法部门的他们之间的切合就逐渐的升高。所以我觉得在短近的未来的话，行政跟立法当局都会很忠实的来执行台湾关系法。基于这三个理由，我认为说过去这43年，可能比如说像基辛格之流，他们认为说那个时候台湾可能只要5年或不到10年就完了，但是我相信他也再也没有想到说43年以后台湾关系法还是在规范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有这个升温的现象。
是没错，而且其实在过去的43年里，这个国际形势包括美国的这个关注的重点也发生了很多的转变。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比如现在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对于乌克兰的援助，那也被很多人认为说是对于美国以后可能会如何处理中国武力攻台的情况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台北的记者他也提到说，台湾的国安局长陈明通他就认为说，有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国会的介入会更深，您认为是否会这样？那么台湾关系法为美国做出制裁或者说支援提供了哪些指引？中国方面是否会因此而更加谨慎呢？
是，台湾关系法上面，对于台湾，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的话，基本上有两项。第一个就是说要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第二个话还有说要维持美国有能够抗拒任何对台湾威胁人民威胁安全射精系统的一个能力。换句话讲说，最后这段话的话是讲起来是非常的模糊。那很多学者在辩论说，这个那个时候三条件之一的话是跟中华民国要废约，废这个协防条约。那台湾关系法它只不过是依据这个据文而已。那么可是问题是，你现在看这个这乌克兰这个案子哈，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台湾关系法它并没有排除说美国可以升高它的介入，比如说提供台湾武器，或说是派遣军队到这区域来，甚至于直接介入的可能性。过去的话，这话都不讲清楚，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叫做所谓的战略模糊，就是 strategic ambiguity。不讲清楚的话，是故意不讲清楚，这样的话希望说能够同时约制台北与北京，约制台北的话就是说不要这个进而的宣布法理的独立，触怒中共；约制北京的话就是说， 不要对台湾动武，因为这跟你建交的前提的话是台湾的前途必须和平解决。如果你动武的话，你没有办法假设说我不会介入。当然就是说这个最近那个乌克兰事情的话，美国动用了很多，比如说经济制裁还有外交的团结，这些举动的话，在台湾关系法上没有写得很清楚，但基本上来讲的话，给美中台三边的话都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对照，一个结果，就是将来如果说中共如果要对台湾动武的话，这台湾关系法事实上在法律上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据。
是，那么正是这个提供如此根据的这样一个台湾关系法，对于北京来说可以算是感觉是如鲠在喉吧。北京方面一直是说这个台湾关系法是无效，包括这个佩洛西之前计划访台的消息公布之后，北京方面也是表示强烈的反对。那么中国外交部呢也一直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还有美中三公报是背道而驰。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是否有所误解或者说有所曲解呢？
首先就是中国始终认为说美国接受了中方的所谓一中原则，但是美国的话近年来讲的非常清楚，是美国有他自己的所谓的一中政策，这个一中政策的话跟北京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的话，就有包括了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还有美中的三公报。我刚刚讲的这个次序的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事实上在美国现在的认为的话，台湾关系法因为它是美国国内法，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不管行政当局和立法当局的话都有必要要执行美国的法律，所以它的为而且是通过这个人民的这个国会通过的，所以它的位阶的话肯定是比这个所谓的公报要高的。公报的话，北京可能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条约，但事实上不是，因为这只是两个国家的其中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非民主国家，他们这个行政当局的一个私下的一个协定，也没有经过国会的核准，所以就这个位阶来讲的话，肯定是国内法要高了很多。那北京不喜欢台湾关系法是从头到尾的话，就认为说因为那个跟他所的理解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要了解这个前因后果的话，必须对你好的和对你不好的话都要全盘的了解，否则的话就是一味的这样的曲解下去。那么我觉得那个对不起，就是你提到那个佩洛西本来要去后来没去的事情，那各位不要忘记，就是说在1997，这不是第一次，1997年的时候，前美国这个国会议长Newt Gingrich 已经去过了，那个时候中共的反应没有那么激烈，所以我觉得现在他反应这么激烈的话，只是因为说现在中共比较强大，然后他是要 push the envelope， 他看看说如果说你在不在乎我的话，那个就看 so far, how far we can go。 那我觉得这个情势的话并没有改变，因为国会的话它是执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单位，那么作为一个国会的这个美国有可能会因为这台湾的关系跟中国会打起仗来，所以作为一个国会又是拨款又是拨军队的一个系统的最高的这个议长的话，当然有权利到那边去观看一下情形，然后了解一下情势。那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可能中国真的是反应过当了一点。
是，而且就像您说的，这个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时候，美台关系和台湾关系法其实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就像刚才您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他在提到一中政策的时候，无论是副国务卿希尔曼还是美国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他都是把台湾关系法是第一个先说的。那么这可能也是体现了目前美国的政府国内对于美台关系的这样一个解读。那么您认为现在美国的政府对于美台关系的展望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在可近的将来的话，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重视应该会增加。那个经过了这43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话，美国发现说当初是一个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因为美国要跟一个大国建立关系，然后等于牺牲了一个这个以前的一个对他来讲非常忠实的一个盟友和朋友。那么给他制造了一个，就虽然说在外交上的话等于说是让他进入一个困境，这个困境的话就是叫所谓的维持现状。这个维持现状就是说 美国虽然在外交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然后也不挑战他对这个台湾的这个立场，但是美国始终没有讲出来，他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啊？这个在换句话讲说，在这个外交的一个非常暧昧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台湾已经过了43年。我如果要用一句俗话来讲的话，就是台湾关系法给了台湾里子，但是没有面子。那么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会慢慢改变。台湾对于美国来讲的话非常重要，重要性会增加在这三方面。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战略的价值会增加，因为它基于这个第一岛链。那中国过去20年来的发展的话，就是要突破这个，而它在这个区域间的话，它的这个军事力量扩张的相当的厉害，而对这个邻近的国家也造成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印太政策的话，如果没有台湾是不行的。第二的话，台湾的经济也对美国来讲，这地缘经济来讲特别的重要。比如说这个半导体，台湾是半导体的这个龙头，那我想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个是地缘意识形态，怎么讲呢？就是说现在的话，不管是俄罗斯或是中国的话，都可以显现出来说，世界的局势的话，基本上变成一个民主跟一个集权的一个对抗。那台湾可以说是在民主跟集权对抗的一个前沿。所以基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有地缘意识形态的话，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都会增加。那么我相信美国的关系将来可能只会升温而已。至于说会不会突破这样的一个官方的限制，变成一个一中一台，那我觉得可能还没到那个地步。就是说外交上的话可能还是一中政策，但是实际上的话事实上是有一台政策。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一位美国越战老兵加入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行列。这位73岁的老兵在3月中旬抵达了乌克兰，随即参加了军事培训。他决心帮助乌克兰人民抵抗侵略者。
Конечно, доволен, конечно, доволен. Ну, у нас второй еще американец есть помоложе. Но этот американец, у него уже вторая война. Он ветеран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войны. Вот, он по первой войне был крайне недоволен поведением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на войне. И вот он приехал с какими-то намерениями отдать им долги.
It's amazing. In Vietnam we had to worry about landmines. You know, we hit landmines once in a while,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incredible.These guys are really out to get the Russians. In Vietnam, it was, by the time I got there in 1968, the morale was terrible. Dollar's not worth anything over there anymore, right? The economy is ruined. I don't know. I think Putin must be crazy. He's ruining this country. He's ruining his own country, too. President Biden, I think he has to step up and give the Ukrainians more weapon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